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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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今天然后我想把那个《金刚经》一些重要的语句啊，抄一部分下来，把我们后半段那个空白补上去。就发觉《金刚经》里面值得我们特别去阐述的一些，其实应该是整部经的哈。不过就是如果我们必须要特别加强，再去把强化说明的有一些经典。句子啊，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后来干脆就尽量不遗漏的把它截录下来。那尤其我们现在也平常也在诵这个经哈，假如有这个机会把经典里面重要的一些精神能有所了解，对我们诵这个经的帮助也会更大啊。所以我干脆就整个录下，那变成留了一个空白。还有一个空白也，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空白补充一下你们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叙述，也这也是可以的哈。好，那我们打开这个27页。27页，昨天我们讲到，所谓沙门者，啊，那这个沙门者这里面讲的沙门国者，习律而成，不从学者，啊，那这个在《金刚经》里面不是也有讲到啊，这个关于这个出国二国，那我们看这个第六页，我们的经典里面的第六页，是吧？第六页的 F。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对，所以他是不是就习律？习什么律？以六根攀缘六尘的律，是不是？你看那个须陀洹，名一往来，而十五往来，是名须陀洹。那阿那含会，好，名为不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须陀洹入流哈，入圣流，当然他七环人间嘛。那为什么他七环人间？因为他已经见到，可是他有没有断？他有断见惑，有没有断思惑？思惑就是烦恼。我们见惑就是知见。好，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断了见惑，可是思惑就属于他要慢慢在修道位里面，好，慢慢一步一步再把它断掉。所以那个断就看你断到什么。那我们出国，因为他断见惑，可是他的意界，我们这一界的思惑还没断。那还没断，可是我们要讲啊，一个知见已经稳的人，他知见已经入道的人，他即使他现在的烦恼还没断，可是你要知道，烦恼的来源来自于什么？无明，对不对？当你无明已经这个疑惑，这个知见已经正确了，那这个要来造作烦恼的这一份主要的来源力量已经断了。那他因为他的 在那时候只是见货断，可是师货还没断，所以他最多期缓人间。为什么会期缓人间？因为人间的烦恼还在。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讲不是很有意思吗？你哪里有烦恼你就感生那里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往生往生，那你要看你往生哪里啊？你的烦恼习性是以哪个地方结这个缘啊，你就往生那里啊，不一定往生极乐。所以这个 以出国来讲，为什么期缓人间？其实是极期缓人间啊，不一定期啊。有时候有时候他又升回人间的时候，他的如果根性很高，或是他很精进修行，他可能两三次就解决了。那基本上一棵大树根一断，那养分还在啊，好，那养分还在，还会开花，啊，还会长叶子。可是等，因为毕竟是断了，已经见到了，毕竟断了，所以那养分一直消耗消耗，就整个枯萎。所以，假如一个见到的人，加上他有禅定力，那他断这个思惑的能力就会很快。所以有些外道人啊，禅定功夫很高，那虽然他还没听闻佛法，可是他一旦听闻佛法以后，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定力本来就有降伏烦恼的作用了，有降伏烦恼作用。假如他有色界乃是无色界的禅定力，他要证果很快的，好，就可以帮助他一直一直证上去了。那你说二果呢？二果他已经断了极品的那个思惑，就剩下为部分的，好，应该是六品的师惑，六品欲界，六品应该是六品的样子啊。那就后面几品的那个师惑还没断，所以他就还有来一次。那三国呢？三国他已经断了欲界的所有的惑，所以他没有跟结这个身来欲界的因缘没有了，欲界的烦恼这方面的因缘没有，所以他不会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讲说，来不来完全是就你。你自身所结的那个烦恼来论的，好。可是我们现在讲说，好像我们混成见或思或怎么样？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讲了，他就从一对境界上的染污性慢慢沉浸以后，不宜在这种境界上产生分别执着，从这里来论解脱的，并不是在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取得什么样的境界而论解脱的，刚好是我们讲的为道日损，一直损损损，所以他这里讲说不入理，无所入。什么叫无所入？好，这个无，你看入流王所，楞严经不是入流王所，不是同样王什么王能所，王能所。当你在眼见色而执着有眼见色的实法可得，就是世间。当你眼见色之无色无眼可得，就我们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个。所以从声闻开始，是不是就一分一分跟波折相应？是啊，连这里出国都是这样。那问题是在我们所观的缘起能观得更细深细，连这个观所证的，因为他们还在，就是说其他们在不断的去除执着的时候，那就好像我们讲它是一种环比过来的，当你的执着越少，你会觉得一种轻自在解脱会越强。结果这个自在解脱并不是心得，是你离染而得的，是反而是舍掉而得，结果他们反而在这个境界上另有所什么，有证有取，有智有得。那可是在更高一层的大乘法里面，他讲无智亦无得。所以在声闻的话，他强调到最后他其实道理到最后是会通，可是在他们认为他们还有苦集灭道的施法，也就是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对境界上的维系处的观察，可是就还不透彻，可是在基本上其实本质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所以从初国、二国、三国、四国，乃至到菩萨的国位，都是从你对能所境界的舍离，其诸缘虑、缘他的缘虑而得的，是从这里来的，是不是？连《金刚经》也是这么说。所以这个黄檗禅师他这样讲，其实只是他没有特别引这个经典，不过道理一样啊，不从学者啊。如将心求心啊，旁他家舍子尼学起，有什么得失啊？这就是我们一再告诫的，一再在讲的。如果一直往外吃取啊，不会有结果的，不会有结果的。这个我们要讲的磨砖成金，因果不相应。砖跟金从来不会是相应的东西，你就专门去磨吧，对不对？那因果不相应，所以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现在因为基于有一些道理啊，就是一直怕把道理讲得很深，因此让很多人退道心，所以我们都把那种广大的正因正果嘛，不是正因果，就主要的修行大方向闭着不谈，因为太艰难。好，这一份。自己要投入身心去修行的这一份路啊，太艰难，所以我们现在反而就讲那是啊，只要入塔庙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就讲这个。好，一直把这个方便的讲，其实本来这也是对，可是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一味只是在讲这个，那佛法会衰败的更快。也许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比较正常道的，不是方便道的，正常的啊，有些不一定很适应众生根基。可是如果大家一味这样一直谈啊，正如这里所谈的，你一直把学佛的境界、学佛的路是往外一直投入的话，不会有答案的。你可以是做，也照样戒定慧修，可是他的精神是哪里来的？戒、持戒、修定、修慧的精神都在哪里？你必须要回归在这里啊！你唯有回归这里，你想要回归都还不一定回归得来，那也是要日积月累，慢慢揣摩，慢慢修啊。正如我们，如果你都没有做，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懂。当你做了，你才说原来差那么远，好像滚不进去，对不对？那总是做了才知道，而且你要发觉啊。这个不但在你操作当中，你如果用心，它才会越来越，那个味道感觉才会一直出来。佛法的那个道理，它在讲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在解读经典，一直是很僵硬的，啊，依着祖师大德的，啊，依着过去人家注解的，这有没有错？没错，我们认为都不错。问题你还是取其意啊。你不要又把它当作一个，那你这样弄下去，你看如果以我们做要用文字来解读智者大师的东西的话，光一本摩诃止观就呛死你。那真的文字，那个逻辑啊，那个对法相的分辨啊，那个思想的融通啊，很广的啊，法华玄义啊，法华文具，这个你要弄懂，你要花很长的时间。那问题，假如你花了很长时间有受用，那还好，结果你反而增加你更多名相的追逐，那不是冤枉吗？是。所以这一切一切的努力啊，一切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是要回归到实际的上的修行，或者的话他讲说指你学取有什么得失啊。古人心力啊，才闻一言便来结学，所以唤作结学无为贤道人。可是当然，这个话都是这样讲了哈。其实我们后来中国禅宗也出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不闻经教。正如他这里所讲的，我指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你知道这句话是建立了什么基础？好，没错。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在过去禅堂啊，从 丛林里面啊，没有特别在开经教的课，可是啊，他的经教在哪里？那个禅师身上。你想，他不用讲经教，可是他天经常在开示。结果我们现在学人家的皮不讲经教啊，开示的也不清楚，那不变成哑阳声？啊，哑阳声你说，哑巴的阳，怎么样苦也讲不出来啊？对，出家人到最后变成哑阳声，什么都不能，也不懂。该抉择的就该抉择，该进取的该退的，什么都不清楚，应对进退，一切修行抉择力都没有，这个哑阳神，对。所以我们要讲说这句话的精神，我们务必啊、哦，不要到最后只是学这个。也就是说，我认为以我们当下的修行态度，并不是说离开了求知求解，而是要将所知所解的真正意义表彰出来，表显出来。求知求解务必还是到最后知的是什么？知法的真实，知法的根本意，而且知务必要真实知，而知以后呢，实践，而这个实践就必须要依经典所说的实践。他要是说就像心经讲的无眼耳鼻舌身意，你就必须要是用来观破无眼耳鼻舌身意，而不是在眼耳鼻舌身意或是在这经典的文字上去做文章。所以知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知解乃是学佛的正常道。啊，问题是，他这里讲到，不再特别在文句章句里面一直在那里滚，不能回归到佛法的当初的根本精神，这个是他想要破除的啊。所以我们讲无为贤道人，那、无为贤道人和完全无所事事、不知何去何从的，也是无为贤道人。那真的是很闲的啊，闲到都不知道修行了，是。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无为闲道人还蛮多的啊，因为那个无从做啊，那无为那个无为这个一点作为都没有，一点修行的下手处都不懂的，这个反而是多。所以这个无为闲道人是应该是怎么样？一下子怎么去做个无为闲道人？不可能嘛，是。他这里讲说，你了解道理以后，你就必须确实的啊，去怎么样去做什么？其实应该是积极的不做什么。你会讲这句话不是很奇怪吗？积极的不做什么，积极的精进，不做什么远离分别，对。所以真的闲吗？闲是就法性本无一法可得讲闲了，可是就修行者里面是当下寂寥，这里面没有闲不闲，不是说你还要取一个闲的味道，嗯，没事做，哎，这是懒惰，什么？为什么要特别讲？因为我很怕人真的闲下来，你还真的闲呢。你还真的把忙的当成他闲的，是叫你不要照做，不是叫你真的就是那个，我就这样说，就完全无所作为。你还取个闲，还想要偷懒，所以那个变成出问题，就走一天的，对不对？所以修行人没有闲不闲，啊、哦，所以他即便他精进，里面有没有应该，啊、哦？实际上当菩萨修行的时候，他一生勤苦修行，在他内心里面如果还经常有那个勤苦相啊，他不会太久了。就像割力王啊，他为什么为众生割肉这些哈、啊、到什么行啊，就是他割对舍身割肉这些，他如果当初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做不来的，他做不来，是不是？所以菩萨道之所以后来能、其实不是光只是一份勇猛心、啊、当然这一份勇猛心有，可是问题他还有善巧方便、啊、以无所得为方便，这个为方便也必须要谈、啊、 若无所得，没有以无所得为方便，菩提心又不成菩提心，大悲心就变成爱染众生的勤俭。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务必有要谈，我们要行菩萨道。哎，行菩萨道里面多危险啊！对，所以躲在深山里面，也许道还摸不到，可是至少还不会颠倒。那我们现在行菩萨道的话，那颠倒的快。为什么？因为他直接入人群嘛，他直接接触到人群的一切生活里面。那你有多少伎俩？你没有伎俩的话，你就染上去嘛。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人呢，久而久之行菩萨，有了越染污啊，一份着相，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啊，实际上是看得出来，不说而已啊。人如果在没有佛法的观察里面，会越庸俗，会庸俗。怎么个庸俗？你爱上去了，你染上去了。你其实以你的道心也许还没完全坏，可是其实你的习染心已经出来了，看得出来吗？吃蛋的味道还是看得出来，因为有些不该有的作为已经出来了，有些不该有的装饰已经出来了，有些不该有的场面已经出来了，有些不该有的注重强调也出来了，这都是染的嘛。对，故意去形成什么，故意造作什么，这不同样做一件事情，你也可以去推广佛法，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问题是爱不爱差在这里，懒不懒差在这里。 是所以即使是菩萨道，要没有随观这一份，你这菩萨道跟世间的慈善事业乃至爱着世间，其实有什么差别？好，那我们这个讲不好一点，那有些黑社会的老大，他对他的属下还蛮慈悲的呢，对不对？何康道修奔呢，对吧？是不是？人家是对少对部分人坏啊，对他自己的啰啰都还蛮好的，他很讲道义啊，分得还蛮公平的，对不对？那我说，那我们是行善，那好，那我们就来看呢、啊，你行的善是执着你所执的那一份境界。你如果是执着，那请问和他执着的境界有什么多大差别？那还不都是一份事业心，还没有夹杂的一份懒惰心？那你那个善和他那个其实啊差不很大。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在行慈善事业的时候，佛教的菩萨道的慈善事业，务必还是要什么？以无所得为方便，少了这一点，拜托。我老实讲，偶尔为之可以啦，长此以往，以此为道啊，到最后终究是在世间滚动的。所以我要讲，行菩萨道要不要做？要。六度有没有讲布施？有。那有没有讲般若？有啊。有没有讲禅定？有啊。你怎么都偏挑一边，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这菩萨道，却没有强调这中间里面应该具足的哪些因缘。高根性的没问题，术士已经修来的没问题，可是对一个好不容易修行的进入修行这种解脱菩萨道的人要珍惜啊。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不要让他拿刀子做一些危险动作嘛，是不是？你要有一些伎俩嘛，你不能光只给他一个迷汤，给他一个很好的目标，一个憧憬，然后就不给他一个方法，那一个掉一个沉沦，一个沉沦，一个沉沦，情何以堪啊。这些人其实在世间上来讲，愿意这样把一切欲望各方面舍下来修行，这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宝贝啊。老实讲，如果我们不要把一下把拉境界拉得很高，一个人愿意这样修行进入佛门，这都是宝贝啊，那怎么不可以不珍惜呢？是不是？所以说一开始就必须要讲了菩萨道的目标，菩萨道的事业是如何开讲，而次第的训练开讲，方法要给他，一步一步给他。小学就是小学人，好，一开始先知见先养成嘛，一开始做一个道人的生活习惯应该也先养成嘛，或者即使再谈太多都没什么用。 这个很重要啊。金石人哈，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这方面有谈了哈。那吃不消化，然后到最后啊，就在这个生灭当中进去。所以后来他讲说，我王窟内无如是刀，这些东西都没有。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八页啊，二十八页他最后不会讲说，若如来藏更无先尘可有，这个我们昨天有念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有机会再细品味，希望大家能啊，因为如果我们要一个一个讲的话，会稍微繁琐了一点啊。那这个就是空如来藏，那如来藏者虽蕴藏如来一切功德，可是更无先尘可有啊，即是破有。那破有的时候，法王出世于世间。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经常讲法王子、法子，我们现在经常讲法子、法子，对不对啊？他是我的法子，他是你他的法子，法子呢？喂，法之子，所以要有法，因得你法，得你教诲，得其法义，得其法的要领，才叫法子。而且什么法子，就是生的，生的就是他的法身慧命，因此奠定，才称法子。公共能啥样，一点之见都未确立，不能称为法子，是不是？那法子是你想的，如果连之见都没建立，他的慧命不能依你所教化而得以滋长他的慧命的话，这不叫法子。那法子不过就是自己讲的，有的没用啊，是。所以这中间，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在佛教里面呢、啊，尽量也不好完全避免的、啊。不过做一个佛弟子啊，不管未来你在任何环境，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如何，记住一切关系以法为关系，除此之外，大概尽量可以不用。啊，对内对外。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待人慈悲，我们要懂得应对进退，可是你不要忘了，他的关系只有在法，包括你对你的弟子，他不是你的孩子，法你就是只是接引他的一个老师，你跟他建立的就是佛法的关系，没有其他关系。师兄弟之间也就法，弟子跟师父之间也就法，乃是出家人跟在家人关系也就法。你可以偶尔谈点其他关系，可是主要还是法，千万不要把忘了这个法的关系，没有其他的东西，其实可以随缘的啦。就是说，不要在法关系之外，却想要攀缘其他的关系，这是不当的，对不对？这就用俗人所为啊。所以今天不管你是有机会跟人家直接说法，或无机会说法，可是在你做一个修道人来，你面对世间一切事情人事物啊，其实注意就是法。那简单来讲，就是你必须随时用法的观察来观察一切你所对的境界人事物，都要这样，否则都要没意思。再多的人际关系，再多的乃是结盟啊，什么什么，没有必要，谁也不归属谁，对不对？谁也不需要去细数谁，是不是？所以有人要多子多孙，多生气啊，对不对？你今天每度一个人啊，这就是一份责任啊，就是为了他的法身慧命要付出关怀的，而不是在增加你的见数啊，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没有的话，到最后我们其实有时候作为跟世俗人哪有什么差别。所以法王出世，法王子出世，那我们现在得法几分？我们虽然是如来家，到底是这个是旁边的杂货店呢，还是真的在如来家里面呢？因为你恐怕连观念都没观念，你连门槛都还没踏进去，你怎么说你是在如来家中的赫丹如来迦叶？你现在知道什么叫赫丹如来迦叶了吧？对，有是外面这个郎中很多啊，都是拿着牌子叫赫丹如来迦叶。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讲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是郎中啊？江湖郎中，为什么？你如果对法、对如来迦叶的最根本的精神都不清楚，你如何说你赫丹如来迦叶？意云：我以燃灯火所无烧法可得，此语只为空啊。
无烧法可得啊，啊，没有烧法哈，无烧法没有一些的可得，此以子谓空啊，空就是说，这个应该逗点应该是这样，此以子谓空而勤量才对，因为子谓空而勤量。应该是讲说此以子谓空，对吧，我们也还是这样讲啊，还是用这样的断掉，此以子谓空而勤量啊，知节但消融，表里勤尽都无一子是无事人。所以我们这个上次也讲过，燃灯佛所为什么证明说你证得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偏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一切法无所得，所以既证无所得，那证呢也无所得，对吧，当我体证到一切法不可得的时候，那我所证的是什么，那你就不能有所证了，因为如果你有所证就是有所得，那你偏偏所证的是什么，一切法无所得，所以这时候的证是什么，就一个方便说而已啊，对不对，它就是所谓证无上正等证的觉，就是泯除了一切，彻底解除一切勤量分别知跟解都消融，表里一切住勤尽都无一直是无事人，称为佛。那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而不要又融入在这样的知见里面，形成一个无勤量的什么都无所值的一个情境，对，又刚讲完，然后就觉得哎呦，这个我好羡慕这样境界，又进去了，对不对？当然这偶尔啊，学习当中啊，有一个这样的向往，作为你推动学习佛法的精进力也可以，姑且啦。可是当你在实践的时候啊，千万在你修这个法的时候，千万在修的当下不要再憧憬任何东西，当你做一个发心修行的，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说啊，我要这个功德回向给谁，我要念佛念几万声我回向给谁，对不对，然后再开始念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心里就在想回向了，好，那我们明明是功德嘛，啊，功德什么？功德是你在念佛时以佛号相应而亲近身心才叫功德嘛。可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却已经贪爱回向功德啊，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其实已经不亲近嘛。那不亲近却要把不亲近的东西回向给人，那也是空的。所以你起个愿，好方便设个对象目标下来修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有，是不是？你讲哎，我很虔诚，你很懒惰，你很有情，可是有情未必有用，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起一个解脱的那个殊胜境界啊，方便起个妄想，那也就好。可在你修的时候，如果还精进修的同时，又经常升起一个幻想境，说哎呀，我只要这样好好修，我只要这样好好修，我就会慢慢远离，我就会智慧开启，我就会慢慢没有烦恼，更容易得自在神通。那你这样修要修到哪时候？因为你已经不如法修了，是。三乘教王只是应机之要，随以所说，随时施设，各个不同，但能了之，即不备惑。对，这个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那个像叛教的问题啊，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吗？但能了之啊，你能知道他的用心啊，啊，那这样用心差别在哪里？看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方便跟他讲说这个不究竟，为什么会讲这个不究竟，是因为 这个对你比较适合。好，当你学这种东西学到一个程度可以的话，我就想说，嗯，这个不究竟，那个究竟。他说，你上次不是跟我讲那个不究竟吗？哎，那时候对你不究竟，这个时候究竟。所以究不究竟里面牵扯到契机跟契理的关系，不是一味的论实有法实究竟，论实有法不究竟。这样的话不会的，不会没完没了。所以到最后我们会问说，这样经常在比啊，我们在讲藏通别言啊，天台的藏通别言，是在众生之见众生层次，我们讲藏通别言是叫，而在佛法里面啊，藏即是缘，藏通别言都是佛一代教化，是不是？所以藏亦是缘，如果还有藏通别不同于缘的话，那此缘也不缘。所以说啊，三乘皆共一佛道啊，是不是？那这就知道啊。所以连摩诃止观不，那个大智人讲，一切都是摩诃眼。这个道理那讲得通，或者的话越读就会越偏差出去了啊。第一，不得已一机一教编首文作解，何以如此？为什么？啊，实物有定法，啊，这个不第一不得已一机一教编首文作解，啊，句点，何以如此？实物有定法，如来可说。所以你今天如果针对某一机某一个教啊，手文作解，何以如此？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第一个，切记，不要在一机一教边啊手文作解。这个真的是真实话了，这真实话，哎。那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一直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这是因为我们普遍现在的问题，很普遍的问题。哎，我们现在为了表达我们对佛教的忠诚，反而容易喜欢对一机一教献出我们的忠诚度。结果你忠诚反不忠诚，为什么？就好像说，哎，你对我表达你的忠诚，可是你不了解我。那这个忠诚是什么？假的，你因为不真实嘛，是不是？啊，你跟我讲到什么，可是跟我不相干。所以我们有时候为用自己的众生情见，然后守住一个一机一教，然后就说啊，这个东西最好，其他的都不要，其他的怎么样，或者其他的不究竟。你可以为某一类众生方便说，可是你内心呢，你知道每一个都是方便的，你真实知道一切都是方便，每一个法都平等，每一个法都应机而说，每一个法都实不可得。那为什么这时候要为你说如是那么坚强肯定的话？因为你现在只有这样而已。像小孩子不跟你解太多，他没判别能力，把他乱掉，所以就跟你讲对不对，对不对。那到大人以后就讲说，对不对是因什么而说对，因什么而说不对，条件改变，对的可能会变不对，不对的可能会变对。我那才越讲越多，小孩子你跟他这样讲他就乱掉了，是。所以假如我们要手一边来做解的话，其实虽能表达你对这个法门的一种愚诚啊，可是并不表示你真正奉行这个法。因为实无定法如来可说，这也是佛陀一直在教啊。所以说假如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忠实于佛法，你应该要有能力消融佛法彼此之间的矛盾处啊，对不对？那对某一类人如果没能力，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强求，可是假如你已经意识到那个问题，你不要逃避它，好好理解。是不是真的那么难懂？看层次。 有些问题在某个层次其实也可以理解，不要以为真的很难理解，只要多花点时间，多点时间不断反复学习，有些层次的问题还是可以理解。可是你要透到很细腻就看个人因缘，对不对？可是不要因为因为某些因缘就回避，明明佛法这边讲那边讲，看起来放在一块是矛盾的，那怎么都不敢去面对它，那就会出现问题。我此中本不论此事，但知习心即修，更不用思前虑后。好，那这个问题啊，但知习心即修啊，习心即修，那我们就习，我就写一个习心二字，说来容易啊，若不知习为何意，心为何意，妄想停一切分别，隔一切境缘，即是行心，恐是空啊，上善不成，下善欲施，将至两头落空。我这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跟他加个注，对不对？你如果要习心，那很简单啊，讲的禅师这样讲，我们就来习心啊，那这个跟当下贤道人一样啊，永远不待己者啊，当马白者，我们这是何必做呢？一切不可得，一切不可得，阎王来的抓你是抓的准准的，一丝都不会跑掉啊。但知习心即修，那问题是怎么个习心啊？道理不懂怎么个习法？你这个习变成是什么？隔绝外境啊，停止分别啊。那我明明跟你讲说要说无住身心啊，他不叫你不身心啊。好，这里面套用，因为你们因为已经都读得很熟了，所以说引用《金刚经》是最有用。这里面有讲，好 ，Q， 英文都懂吧 ？Q 26个，不会叫您读很多，26个字母哈，应该还可以哈。啊，须菩提，若作思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思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以法不说断灭相。我为什么要这边强调？因为讲到习性，有人会生断灭相。我要习的习，那个是妄想分别。我没叫你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跟你塞住，并没有把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给它塞住，去除掉。对不对？所以要知道习意啊，而且这习心，心在什么？就是那份见，那份见闻觉知的执着心。所以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讲习心完全颠倒。那如果你只是说我都停解一切分别，我都不要染污分别，没有叫你不要分别呢。那隔一切境缘，就忽略对一切境的分别心。那这样的话，本来你想习心得一个究竟善，结果现在是上的善拿不到，结果连起码的世间人天善你也修不成，为什么？你都隔绝掉了，就上善不成，下善易失，这个两头都落空，对吧？好，那如果懂了以后，那就开始习心嘛，而且习还不分不落次第。连习心处亦习，对。问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为审哪个心是佛？是诗云，何有几个心？他开始就在挑，如果我们讲八识的话，那是哪一个是成佛？我当然讲就第八识嘛，对不对？第八识啊，前七识来自第八识，所以到最后还是同一个识。那同一个识，那平民我们讲说，那什么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没有个题？阿赖耶识其实是依他起的一些分别集合的能力而已啊，障是蕴含积聚的一切功能性在里面。那有没有？他就依他起的。那问着这个依他起在讲阿赖耶识的隐含的他已经生出遍计子了，才会再生一切。那可是在阿赖耶的时候，如果以大圣起心的那个的这个一心开二门，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真如，就如来藏心了。他现在是被无明所护，然后才产生这个妄作一切的那种 流转门的一切造作。可是其实它的本体呢，就是真如心了。那真如心是什么？因为依他起远离的遍计时，当下就延伸时，并不是离依他起去做什么，只是去除遍计时，只是什么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所以无明，去除无明，而知道无明也不过就一个妄执，所以也不是真的实有无明体可知。所以去除了这个无明，好，这一份妄想执着的妄想心之后，当下在依他起的现前诸法当下，就是圆真实的。所以你还问哪个心？那请问哪个心还要切成几块吗？啊，那这一心，我们要问哪个心？一去问就这个功夫就不是很高的。此心不属于彼心。那我们现在假如说，哎，五识心跟第六识不相合的话，那五识怎么跟六识沟通啊？好，假如五六识外，第六意识外，还有别有五识，那五识所产生的认知功能如何传达给第六意识？如果功能可以传达，表示起生灭，起生灭就没有一法可得。对，如果第六意识是原原本本有自信，自信东西是不会生灭增减的，无增减，无运转，无流动，无变化的心不能认知。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你，下一个我看到他，这个显然内涵不同了嘛，认知不同的东西的。那一开始认知不同的，表示我有变化了，那变化的表示我这六识心其实是不是真实体嘛。那五识心、六识心、七识心、八识都不可得，所以你看啊，方便讲功能有如此事，其实怎么去分个一义来去的这些生命，不可这样谈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几个心，几个心，基本上那都是为了说明的，随意所说。临时施舍的，好，云为复即还心是火，或即甚心是火。诗云：而何处有还甚心也？对，这个后来在天台不是也出现这个问题吗？这个在三家三外派里面在论的时候，不是就论出这个问题？观真心还是观妄心？这要是碰到这个禅师呢，你哪个心？观真心、观妄心。其实智者大师他没有在讲观真心、妄心，他并没有特别强调，他就观你现在这个心，就是乃至二乘人就观你二乘人当下的心。那你二乘人的心是吧？又真又妄啊。就凡夫来讲，他有一份真心的，有一份清净嘛。就上一地的那些菩萨来讲，你还有妄啊？那你说凡夫这二乘人既是要修行的时候，他观什么心？他要撇开他现前一念心，然后再观其他的心，哪有可得啊？那凡夫人就是妄想心，那妄想心，我是人天的心，我是人的心，我就观人的心啊，我哪有心？我去怎么去观恶道心？对不对？他就观一念心，现前一念心，他没有管你观妄心或是真心。何况什么叫真心妄心？那也是相对施舍而说的啊。所以光这个问题闹了十几年，闹到官府都出面，是。那其实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背景因缘啊，我们也很难论谁是谁非，可是其实务必要很清楚啊。如果一旦就像说我们待业往生、随业啊、消业往生，这个问也论了好久，对不对？待业，然后放在口袋里，背着包包，办谁带啊？什么叫业？只有恶业、善业，只有恶业、善业。好，那我现在。做好事，可是同样一件好事， 如果在解脱角度来看，你是以世间当着心做好事，其实就是对世间来讲是善，对解脱来讲是要染污嘛，直善，对不对？我们讲众生言辞、法言辞、无言大慈嘛，总是就是有层次，就是说你对这个境的那个情况。所以你讲说带业往生，带什么业？那消什么业？可以消得完吗？业简单就是一个造作嘛，能消得完吗？不可能嘛，业怎么会消得完？是不是？是不是业就是一个因缘所感的？这个时候问题是什么业带头嘛？你如果你现前是妄想心，而这个妄想心是不相应你净土的话，管你消业，反正就是不相应了、缘起不相应而已了。怎么消？不可能是有那个，就是到你不断心的，难道你内心还有几块业没消的吗？还有我是消了多少业？所以当初这种论证一开始我们就觉得根本就是不必要了，那是论得一塌糊涂啊，是不是？那没有建立在佛法的知见上，那一定是消业吗？一定是待业吗？问题是我一开始就是在佛门里面，很多人连语词的定义一开始的定义都不搞清楚，就是各打各的，一直在打。是什么叫业？定义没清楚，带跟消的意义也没定清楚，所以这几个概念词没定义清楚，怎么讨论都不会有结果。对，不可能有。我们所以说，我们从我们现在了解有没有消跟带啊，你就知道这个语词都是一种方便说嘛。你现在讲说时有带怎么带，是，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不是讲那个大正流转诸有经，我们也引了一切师地论里面讲，就是一个业相带前的时候，会让其他的业缘啊压住不闲嘛。所以如果你那时候如果念力很强，因缘现前的，为什么会现前？就是还是无自性嘛，无自性起了。起分别妄想分别，所以说当我们在往生的时候，除非你是正果者，否则那你往生还是方便起个缘境。起个缘境就看你起的那个念力是呼应你净土没有，如果现前的那个一念相应你净土就往生，那其他的呢？其他过去无量劫所造的恶业，因为这时候被这个念压着跑不出来啊，所以你有没有消？怎么消？还在啊，是吧？你带呢？也带啊，带什么？也不叫带，就现前就清净业嘛。所以我没有叫你说你有没有带染，如果就潜藏起来的恶业，你有没有带？带啊，带在里面啊，带在八十天中啊，只是这时候不能让它显啊，显了就跑不了了。那你现在还有没有带业？有啊，带清净业啊。好，那你要讲说我没有消业，也不叫消，就是我让那个恶业这时候因缘不成嘛，不现前了、这在意义上叫做消业，或者你这样一直跑，怎么论得出结果来？所以当初不知道一直论，那时候我那时候刚有碰到啊，那个很多文章都在讨论这个。好，那个说你答还有还圣心吗？那个是即还心是火，还是即圣心是火？问题是无心才是火了。你要起个业，起也麻烦。云：即今三乘中说有凡圣，和尚何得言无？是云：三乘中分明相而道，凡圣心是妄而今不解，反执为有将空作实，岂不是妄？是不是？所以你看哦，连阿罗汉里面也讲什么？我们还是接着一下。实无有法名阿罗汉 ，F 那边，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好，连乃至我们这里面也有，我们这个第四页、第四页这个地方也有谈了、这个是圣善注意天子所问经 啊，天子问文殊师利，童子言：文殊师利，师利，地地转行，地地转行者，云何菩萨地地转行？就一地一地啊，初地、二地，一直一个境界，一直接境界一直转哈、啊。文殊师利言：天子，若地地转行啊，彼何人行？天子答言：文殊师利，菩萨不见地地转行，乃至不见实地转行。啊，文殊师利言：不尔，天子，佛说诸法皆如幻化，如为性佛。啊，天子答言：文殊师利，我信是说。文殊师利问言：天子，何等幻人地地转行，如是乃至实地转行？天子答言：文殊师利，化人不有地地转行，乃至不有实地转行。你看啊，注意，文殊师利哈、啊、答言问：化人啊，不有地地转行，乃至不有实地转行。文殊师利言：如是，天子，若幻化人有转行者，彼我转行。何以故？啊，何以故？如佛所说，一切诸法皆如幻故。是故，天子，如是我说地哈、啊、地转行者，不转行说非是转行。你看《金刚经》讲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有没有幻化的转行相？有，实无转行者。所以他就讲说，你看啊，地地转行，实地转行，实地菩萨皆啊、哦、不可得啊，是不是？那时候我们看《金刚经》讲的是无有这个法叫做阿罗汉，那实地有没有实地菩萨？幻化人没有这些啊，因为佛就跟你讲了、啊，哈、啊。是不是我所说一切诸法皆如幻故？所以你现在如果在讲说三乘分明，就是诸法连阿罗汉也跟你讲无阿罗汉。好，如果你认为只有阿罗汉可得，那你也不成阿罗汉。那凡圣心是妄想，是为了让我们初学者有一个方向。去还旧圣这个心，可是什么叫旧圣？旧了圣以后就知道说，其实无实有还，实有圣。金刚经不是有讲吗？还物者非还物也，对不对？所以你还想什么还物？你自己不懂，然后又讲完了，又跑回来将空作实。所以我们经常在空的境界里面，你想空的境界，对不对？空的境界，空什么叫空？我就讲嘛，离子叫空，不是有一个空空洞洞的虚空叫空。好，所以我们经常在空的境界，你想做事，让他自己用你的妄想心把它填补起来，是不是？好，把解脱境界填补起来。把很多东西用你的妄想心，用你的众生情见把它装饰起来。你非得装饰起来，你求我一个目标好追求，因为你一路上就非得有个追求心才安，非有个目标绑着你。因为我们人有被虐待狂嘛，没有被虐待不舒服啊，就喜欢用上等一直捆完了，好了，我现在可以用功了，哎，有啊，捆就是这样，是不是？讲来讲去，真的还人真的是有点被虐待狂啊，不是吗？是不是？已经跟你讲不是，还是或者在不是处里面找个是，啊，有一个叫做不是的东西让我去抓啊，这个将空作实，这个是这句话其实也蛮有趣的啊。你看我们在对空的理解不当的时候，经常在很多佛法里面就产生将空作实。假如你们慢慢了解这个观念，你们现在再转过回头来去看现在很多的论述，你会发现这中间很多是冤枉路。好，那你说啊，这是禅宗啊？没有，你如果不想禅宗，那你就看经典嘛，今天讲的，对不对？你就看诸经教嘛，对不对？看完了，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我们透过这样禅宗祖师的这种用语。这种教学方式， 重新回头再去看经教，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帮助？就是有一份更具体的实践心呐、如果没有透过我们现在讲解，你再看，你也是看嘛，对不对？可是比较少想要彻底相应你经典所说的那一份实践心，比较不容易生效。那现在我们透过这个论的讲完了，我们现在回头，你们可以把这个论放着了，那回头去看所有的经典，然后你就用我们现在这个态度，祖师的那一份恳切心，要你当下离念的这一份心情来看这个，那就对了。是汉王当初我们这个经典般若经，有的诵也诵啊，读也读啦、乃至很多论文也论啊，就是一直心思向往。那现在因为祖师的那份恳切心，他把教学方法直下的针对一般学佛者容易有的通病当下呵斥，你不要再一直跑外啦。所以他这种教学法是不是很特别？是不是很恳切，而且是直接扣着很多活弟子容易产生的弊病？所以我就想说，讲完了，其实这个跟经教一样，可是不经过这一圈，我们看经教都是经常是用心外的经、心外的经教在看嘛，不是吗？好，再过来，忘故迷心，如但除却还情甚尽啊！不要再做这个分别了，心外更无别佛，祖师昔以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如今不是，直还直圣向外驰骋。好，还至迷心，所以向如道即心是佛。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即心是佛？我这样讲，第一个出现什么问题？心，我就给你立一个心了，那立一个火了。对，其实立心立火又出问题了。可是我讲即心是佛的用心叫什么？把修行方向拉回来了，修行的方向给你拉回来，就是用心就在这里。你拉回来就好自用功了，你不要再跟我心跟火那边又去跟人捞，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说，很多它是一个善巧的用语，它这里我们就讲说啊，它只是一个什么？接引之词而已啊，学到早是接引之词啊，是。所以我今天即便跟你讲即心是佛，你不要在这即心是佛上又再绕了，因为我跟你讲说，就没无心可得了，你还在这跟你即心是佛，你还在外面再找个佛来，也找个心找个佛，那贴上来就即心是佛，那一即就即错了，一即就分两个。什么两个？一个有心有活，一集在一块，三个生三个，对不对？所以因为你一直往外驰骋，一直在追逐外，还是迷心，还是迷心，这时候才跟你讲，你应该从你的心底下说，它只是一个导引词而已啊。一念情深，即堕意趣，就偏差掉了，就跟活道无关了。无始以来不异今日，无有异法故名成等正觉啊。就是说无始以来不异今日，就是佛今日成佛，跟过去无始以来呢，有没有当众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多增减的，没有异法可以增减，实际上只差在了觉跟迷而已啊。那觉跟迷有没有觉的像？没有啊，觉就是觉而已啊，觉就是一种气会法性，这样道理了，无觉可得啊。就像说我们现在醒来了，那个迷梦呢？你把迷梦，我这个醒来的精神抬头，所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四点多我那个醒来抬起头来，就把那个梦一直打到退，全部消失了，所以我就真的爬起床了。醒就醒，迷就不见了。那还有一个醒的主体，然后黑白一直打啊，到晚上的时候那个黑的就排抬头打到你那个醒的打输了就睡着了，对。没有啊，醒就醒，迷就迷啊。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不见了。 所以无有异法啊，就是既然故名成等正觉，正觉什么？无过去、现在、未来，啊，无佛、无众生、无一切法可得，然后才说明为佛法。那因为无一切法可得，才叫做成等正觉，才叫做佛。所以没弄清楚，在佛上安立，还那离开的等正觉吧？是不是？觉什么？就觉一切法实无可得，这个才叫成等正觉嘛。啊，云和尚所言极者是何道理？是云密什么道理？我的用意就要你当下去体证极心是佛，就要你就你的心处去观一切的觉性嘛。那你这个极是什么道理？才有道理辨识心意，也就是说你这个极上又安立名相，啊，解完其实这个这都是一种教导语啊，啊，我就是说还是苦口婆心跟你讲，你现在不要在这个极，你如果聊你这个极的话，啊，你就意思只是把你方向拉回来，就这一份其实极心是火的意思，就是见闻觉知处就是佛法入手处，就是跟你这样讲的。这也是六祖慧能讲的什么，六祖坛经讲说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句话就在讲这个。那我们现在经常讲这句话是讲什么？所以啊，我们修行就要在动中修行啊，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对，讲好像也对，可是活得还真实的很呢。谁跟你讲那句话？你那个不知道是六十几组讲的还是六组，是吧？他你人家说佛法在世间觉，是急着世间见闻觉知的那份真实，那份相应佛法的觉，不是像我们就是拿这句话来当作染污世间的理由，现在就是这样啊，不是吗？把这句话拿来染污世间，说是佛法在世间啊，你能离开世间，你就让你的行住坐卧、吃饭睡觉，对啦，实际这个都对，问题你要觉，你不要把这个生活形式当作觉，你是在这种见闻觉知处啊，知道观察生灭无常相，观察诸法虚妄相、不可得相，是要观察这个，这才叫在生活觉啊。谁叫你那么爱生活，对不对？好，再过来哈，你如果开始在这个道理一安，就变成实有一法则，实有心活即的道理，那种就是产生诸法的分别心啊，就是妄想心嘛，啊，这个就远离了嘛。云前言无始以来不易今日，此理如何？诗云：只为密故，如自异他。如若不密，何处有异？这个密的意思是吧？强安立能所，然后就一个能密者，密以所密，对不对？就是你把人家分别了，你又跟人家照做了，对。你如果这一份妄想心习掉了，那就是啦，啊，就偏偏就是要破你的密，你还密，就破你那个密的妄想心呢，啊，你还偏偏又要去密那个什么决心，就是这一个现在在问的那个心，先把它打掉，就是你不要再用这个妄想心找答案，破你的妄想心，而不是在妄想用妄想心去找答案，怎么推出来？就算你以为心领神会了，也又是妄想。云既是不易，何更用说急呀，啊？如果不易的话，就当下，那为什么还要说急呢？是也。如若不信凡圣，而谁向如道己嘞？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急是什么意思？已经跟你讲过，急是接引之词嘛，就是告诉你把修行向外奔驰追寻密道的心往你自身心处观嘛，对不对？急，因为诸法道理就在你现前一境嘛，现前一个妄心处，你知道这个妄想的啊虚妄，观察的虚妄不实，这就是你要观的地方嘛，是不是？它是接引之词。可是如果你无心去接受这份的教导，那我说急不急，大的都是多余的，是不是？我讲急用意在哪？导引，就是接引你，你去用心嘛，对不对？否则哪有这么急？那种无一法可得，谁急谁啊？是不是？好，所以你如果不接 不受接引，说急乃至说不急，那还不多疑的，那谁跟你向你说啊？对，急若不急，心亦不心，可谓可中啊，可中心啊啊，心急啊，心根急俱旺，而更泥向何处觅去啊？啊，急若不急啊，啊，急若不急，这个急啊，若不急啊，心啊都不行啊。因为我要你急，其实它是个接引嘛，因为你是心跟火隔开嘛，所以你就心向着火追嘛，对。那现在我跟你讲，火心急是火，你就拉回来嘛，那拉回来就在心处观嘛。观到位了，怎么观呀？原来心急火，火急心。原来所谓的急，急就是观火觉，观火，火就是觉这个心不可得，对不对？火就是觉嘛。心急火就是有一个，我们就方便说吧，有一个觉，觉什么？觉这个心不可得嘛，对不对？这个觉悟觉心不可得，而心就是火，那就是火也不可得，这就两者不可得，两者都忘，对吧？所以当把重点从外拉回来，然后往内心去观，到最后心不可得，火不可得，心不可得，火不可得，就没有急不急的问题了。我今天讲急不急是有二法相急，现在二法也不可得，就不论急不急，心不心，火不火，急不急，都无意义。这时候你还要信个什么东西，是吧？问：妄能障自心，为神而今何以遣妄？哎，这个很有意思了哈。
以何遣妄？
嗯，以何遣妄哈？就为神而今以何遣妄？你现在那个怎么来遣除你的妄想哈？诗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好。妄本无根，只因分别而有，而但于凡圣两处情境，自然无妄更离啊。现在所以说我们来讲以妄遣妄，其实这里面有道理。当我们现在有妄想，那我们以妄遣妄是什么？借着一个善巧。可是这个善巧是什么？这个善巧是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妄想心，那我们就起个妄，那这个妄是什么？不是实有妄法，所以我们这个妄是就我们现在所能体会的方程度来讲，说虽然像我们现在相慢慢随顺这个观念，可是毕竟还不通透，所以还讲为妄。可是虽然为妄，可是我们却弃向这个道理，所以此妄顺真，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妄止妄，而不是那这里讲说以妄止妄又多了一个妄，那是因为你执着一个妄，那就执又取一个实有妄法，实有一个妄法指这个妄，那个是一法再招一法，一打变成好几法，打不完。那我们现在我们经常讲以妄止妄，和这里讲的不大一样，也可以是一样。如果你认为实有妄法，再起个实有啊、哦、 这七个法来打他，当然明显不对。可是现在我们已经随观不可得，现在只是我们在观念上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可是因为实际上还没办法很通透很了解，所以我们就随观啊，如梦幻泡影啊，乃至包括我们现在在理解基本上都还不真。可是这个不真却是依的这个法来的，也就是说虽我们之前修道的心性完全是依着只有苦集灭道的道，执着实有道来灭什么苦集。像现在我们是随观无苦集无灭道的观法来指这个妄，所以虽叫做以妄指妄，可是这个妄是顺道理的，顺这个真的，那就是不得已的，无法超越的，是现实问题。那他讲的就是，如果你用你一个妄来指妄，而这个妄在妄上执着的话，这不会指得了啊，好吧？好，所以说我们在指妄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坐修的时候也必须随观能修所修不可得，所以上次你们不是在问吗？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起个念头？不是，其实来让他来，去让他去，忘什么叫忘？忘和觉还不是一样？所以当你妄想起的时候，令起一心要去除妄的时候，你就掉进去，就是落了他讲的以妄止妄，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忠实这观察。所以我只是讲说，我们现在妄是因为我们还不通透，所以我们还在妄。可是第二，你的妄还是要顺着这个观察，顺着这个知见。所以你当比如说你现在在日常生活在观想的时候，有妄想来，你就起一个心，想要用什么觉照，想要什么东西去去除那个刚刚出来的妄想。你在妄想上又在取分别，那又把妄想跟觉又分成两法，那你起这种观察的时候，其实已经就离开的了，是。所以我在讲，来就让他来，去就去，来去都一样。那觉不觉，你这时候现前觉就对了。你还在这观察说啊，这个我是妄，这个那个，你等于是在烦恼处又加一个烦恼想，也转不完了。啊，自然无妄更你啊！如果你能彻底放下的话，你还必须要再生个法嘛？你越生越复杂了。若未遣他，都不得有纤毫一指，名为我舍两臂必当等得火。这个是《法华经》里面讲的，《法华经》里面的意思是一个叫做一切众生善见菩萨，有一个菩萨，他的名字叫一切众生善见。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喜见呐、啊，一切众生很喜欢见这个菩萨，就是这个菩萨名叫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就说我舍两臂必当得火金，其实不是功德火，是得火金色之身呐、啊。若实不虚令我两臂还复如故。就是说，因为他那时候舍两臂，很多人赞叹啊，哎呀，你好，你那么会，你那么欢喜供养佛，可是供养佛变成惭愧了，两臂。那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讲说，我舍两臂必当得火金色之身啊。若实不虚啊，若是真的，我所讲的是对的话，今我两臂还复如故，马上我的手马上伸出来，结果做事事也花这个。誓愿的时候，发这个誓的时候，自然还怒，两只手又伸出来。那这个在后来祖师大德在解这个两臂是什么？我舍两臂不是那两只手，所以说《法华经》很妙的地方，《法华经》经常是借势显理，所以一般人看出好像在讲故事。可是那两臂是什么？断肠而减。所以《法华经》到最后为什么在中国会立为是最高圆顿的经典，是因为它其实是借势显理，世事无碍的， 就好像华严经讲的四世无碍法界一样，就是在四里面显，所以说是两臂代表什么，包括那一个车啊代表什么，法华，法华为什么，法华因中带果，因中即果，花莲花因跟果是结在一块的，它的果就是因结在一块，所以这里面表显了很多深刻的道理，绝对不是一个故事而已啊。所以法华经在中国各宗里面都把它放在最高的，可是你如果不晓得，你在看的好像看一个故事，好像还要蛮无聊的。那你读《华华经》，好像没什么啊。那特别直接讲什么道理？可是它是在一切的铺排当中，一切的演化当中，包括过去佛，就是佛九眼结成佛。嗯，这个九眼结成佛，原来不是今生成佛，是九眼结成佛。他谈什么？众生跟佛无别，对。如果我还有众生慢慢修修修修修到菩提迦也成佛，那不是都只有一个众生相、佛相、时间相、地点相、方所，那是不是都这样？所以他讲九眼劫成佛，九眼劫以前就成佛了，就是说我成者一众生不争，啊，一凡夫不见，早就佛从以前就如是，这应生道理。所以说你看啊，佛在人间成佛，我就讲说佛不在人间成佛，佛在一切处成佛，在法界成佛。对，好，所以我们到印度 一看啊，就会觉得啊，佛就是这样啊，本来是佛的那种离以世间轮回一切业力束缚的这份解脱相，被我们一看成就是这么一个高相啊，就在那修啊，看的是很亲切，可是把佛的功德都看不见了，回得怎么样？对，其实我们到印度去看，有时候把我重点是把修行拉到现实，可是不要忘了佛的真实功德。并不是用包括佛的一切功德不能用世间之间去理想，因为它是源于对世间一切妄想分别心已经停歇而成佛，所以如果我们用凡夫之间去论佛的功德，就把佛当众生了。我们今天会到印度去看，最主要是把那一份修行的心现实踏到眼前来，拉回眼前，是这个心情啊。好，所以啊，就是我舍两辩，必当车祸啊。云既无一子，当何相成啊？如果没有那个一啊，什么都不可得，那我们相成什么？是以心传心。那成什么？那我们现在成什么？所以你看呢、哦，我们就用《金刚经》的。因为你们啊，这个《金刚经》的，你看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金刚经》如果你们善加啊能体会的话，我们道理虽然讲啊，可是其实如果你在诵《金刚经》的时候，要将精神在诵的时候也将这个精神弄进去啊，不要又一副安把旧安的灵公公安的看卡就起来呢哈。嗯，文字就是一字就是一字哈，那不看呢、啊？我没有叫你不看呢、啊。可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神都投入到世间滚在一块了，那你诵这《金刚经》，哎呀，那就拿个钻石去买棒棒糖一样。啊，这里面有讲是吧？若有说法啊，就伴我，我有没有列出来
？N
啊，须菩提。如悟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哦、说法，莫作是念，非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哎，好，这就是以心传心，这就以心传心了。我跟你说的是什么不可传的法，我所说的话就是说无一法可得的法，我要你离一切妄想执，所以我心传心就是以这个法契应这个法，那这个契应法偏偏这个法又不可得，所以说契应这个你同时离一切妄想，以这样心来作为相应处，那你看相应的能应所应都不可得，所以这个相应就是方便说的
云：若心相传，云何言心亦无？诗云：不得一法，名为传心。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啊，诗云啊，不得一法，名为传心。啊，不得一法，名为传心。所以说，他传的这个心法就是不得一法。所以心呢，心当心也是法，所以你能不能得那个心？不能。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那我们传的就是那个无心无法。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传法的时候，所以要能体会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不要用的那么讲的那么玄那么妙，是不是一定要拈花微笑叫传法？不是。包括讲唯识是不是传法？是。是不是讲如来藏也是传法？如果照我们那一天所念的如来藏那个道理，是不是也叫传法？是啊。只要到最后借着所有文字之教而能让你汇入这个法，就是以心传心，只是稍微多了一些周折，应以你的因缘。所以我们说法者就是传法者，那问题你自己要先懂了，否则的话，你以你妄想心解佛法，然后用这个合出妄想的法传给众生，是功德吗？也很难分说完全没有了，就看你得几分了。所以本来有100分的法清净法，被你一混剩下一分相应处啊，你就得那一分功德。所以很难完全说有没有，有没有有这样。可是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很多道理被你导引成心向外攀缘去了，是？那这个你叫传法吗？你叫弘法吗？那你弘的是什么法？是？所以我们大家一切都要回归到这个地方再来谈，那这个道理就知道了。所以弘法在弘哪个角度？有没有一定要在经典？没有呢。我借的一切善巧，好，借的一个方便，让你离一切妄想执着，就是在传佛教。所以佛有没有把佛法说尽？没有。佛只是在当时他的几十年的因缘里面，有缘就说，有缘就说。那如果他还在的话，他还会继续一直说。众生的心无量，法门无量。为什么？本无一法可说，已有众生病故，我才说种种话。众生无病，我不说，对不对？他不会说，我时有得法，你们一定塞给你们，一定给你，你一定要奉行这个，你要怎么样？因为不是啊，他是就你执着处在谈的啊。这时候执着这些，然后往上一直谈，谈的越执越少，越执越少，是这样的，是绝对不会是说坚持有什么样的法，然后一定要众生全盘一定是照这样做。所以我后来不是后来有问说，那修学的次第有没有可以讲？可以讲，可是实际上修学的次第很难说，大方向可以谈，可是问题法本没有次第。那为什么要次第？就是因众生对方的因缘而说次第。那这一个时代的众生有共相共同处，所以才为这一个时代的这样人说修学次第，是这样的。那你是不是执着一定修学一定要这样次第？你如果多看经典，你就不会认为这么的，是不是一定有戒定慧这样？你是不是一定要戒定慧？不是，不是。你看我们在讲啊，我简单讲，我们讲，我们要了解戒定慧，是先从慧开始的。所以八正道里面正见，那正见其实是慧啊。所以你讲戒定慧，其实你一讲你就乱了。那是不是戒定慧？那当然，戒定慧的修行次第是在某个层次、某个范围里面，的确是戒定慧哦。
可是你要知道戒定慧，那个戒定慧，其实戒定慧就方便说戒定慧，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它是无法切割开来的，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它没办法完全切开的。你看你说定好了，当你开始修，修到你就算你没有佛法之见，可是你这样修，修到有神通，外道有神通，这种人就很容易了解轮回的道理。那当然他有时候可能还执着看错了，可是他相对我们只是口头讲的，他可能比你了解，也就是说在某方面的知见上他比你强，甚至他某方面他是因为修定，他有没有持守佛教的戒不一定啊，他可能执着他另外一个戒哦，而他得的那个禅定以后再来反持佛教的戒，他会哦，因为他的定力支持了他。这中间在现实人生修行的百态当中啊，其实很难去论一个结一个定向出来，因为事实诸法缘起所生啊，众生种种类实在太多，那因这一时代的众生的多分相同处而说次第，有时候这样角度，有时候这样角度，经典也经常不大一样啊。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跟我讲至少一个规矩出来，不要让我这样跑来跑去，不可能嘛。如果佛硬说一定如何如何，那佛啊自打嘴巴了。这是现实问题，这不是佛说啊，跟你讲明，他如果面对你，他也许就你当时现况根源，他根器，他可以跟你讲，在这个时候你这样学，你就不要想了。可是这个话如果传给其他的，就麻烦了。所以在佛法里面持戒到最后说，为什么佛讲说小小戒可舍？我这个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不是佛刚才就跟我讲明嘛，哪些戒哪是小戒，化解原来也不能讲啊。为什么？对某些身心很亲近的人，你跟他讲说这叫小戒，他说很大，怎么叫小？这怎么可以舍？啊，你跟他佛说的这个可以舍，他说不要，这个不难啊，这个很简单。对有些人。本来持戒的根性已经很强，身心清净，你跟他讲这小小戒，他说很大，怎么会小？因为佛陀你懈怠，他晚了这个佛陀懈怠啊。好，那你现在把他定说，哦，这个都很严，只有这个小。可是我到末法众生已经烦恼很重了，杀盗淫妄都来了，你还跟他讲这个叫做大戒？他说啊，佛规矩慢修了，因为你跟他讲那个标准离他太远了。所以佛陀只是讲出一个原则，所以有人就怪说阿难怎么不问清楚。我看阿难呢真的也是很慈悲，他宁愿背负这种骂名啊，他也不能问，好在他没问。要问了你不是给佛陀为难吗？当然佛陀也不会为难啊，他可能用什么方式就回避掉了，因为他不能回答你众生依后来给你一个方向。好，有些就像其实一个原则，在你的修行的量上，你应该尽量尽心守，在真的让你障碍的一些维系处，不以你的条件讲的，不是每个人，以你条件，如果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容易因小失大的，他告诉你就是，其实就不要因小失大了。跟你讲一个原则，就好像跟你讲四义子，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义不依语。原则讲出来，那实际呢？自己好好想啊，不然我要一样一样讲，讲得完，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发觉说啊，佛陀真的是智慧。那你现在要全部持，有的人在戒律上一直强调功德无量啊，的确是有这份心啊。在佛教的这么多的人当中，就是要有一些人能好好的弘扬戒法，啊，把戒讲得很细，讲得很坚持，应该啊。那有些人就会又讲一边，所以在四十二章经乃至很多人就经虽然有不同的知见，段段都是经呢。为什么众生太多累了？你要光从一边讲哦，法门还真难转。所以后来学佛人就有一种心情，就是你虽然有因你的因缘取一个法门，可是你对所有的法门、所有的修行善法都会什么 随喜，而这种随喜还不是勉强的，还真的随喜。为什么？一切都是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如果看到有些不圆满的地方，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说不圆满，我们也尽量不会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不圆满处具体的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对某一个具体事情啊，你无法掌握前提，你轻易讲容易产生毁谤，所以我们只是讲原则性的错误。假如这样，这样就很不好，假如那样，都一个概念性的讲，让我们远离这个错误而已。可是如果记得 哪一件事那个这个，除非你很有把握，或者说你很容易顾此失彼而造成毁谤，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到此好了。嗯，会长，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有什么问题没有？